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随念四万无常的这个利益。那么这样的话呢，第二个课凡呢论当中也说到第二修习之生理者。那么这次呢从正面讲修习念四的利益。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今天讲的第二个课凡就是修周密无常的这个利益。那么论当中也属于第二个课凡，我们的这个课凡也是属于第二个。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第二修习者生理者，就是从正面讲了修习随念四妄的利益。那么这个呢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有大利益，第二个呢就是使一切圆满自闷，第三个呢是断除邪见后自心而真修习，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有大利益，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用比喻、疑义和校正三个方面以此来做这个讲解，是这样的话呢论的内容呢系统的可以就是了之。那么首先就是讲比喻，微弱正气随念四行，譬如决端精明丁死，则以正发烧之自死，又兼亲属及财物等不可共亡，多能人云则比贪癌，有四登门落取见识，是这样说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真是生气呢，随念四妄无常的心，那么就会折至种种恶心精进修持清净的善法，是这样讲的。那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如果断定今天或者明天决定会死亡，那么对于正法有一点点了知的人呢，因为见到亲属和财产等不可能或自己一起去后事，那么大多数呢自然能够遮止对这些先发的这个贪爱，通过不适当的方面乐意舍弃建设的，是这样的。比如你得了一种癌症病，医生告诉你最多还能活一个月，那么这样你就会考虑死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死的时候呢，自己的这个房屋啊、财产啊，或者呢还另外什么银行里的存款啊等等啊，都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呢一点也带不走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你对这些身外之物也会放下，在自己临死之前呢把这些财产都供养上报，修一点自己的功德，是这样的。只要是对于正法有一些了解的人的话呢，都会乐意这样做的，是这样。那么这个比喻的终点什么呢？这个比喻的终点就是如果有断定死亡的一种心，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利益，是这样的。医生告诉你马上会死，那么你当时呢确确实实真正生气了念死的一种心，所以呢就会发起这样的利益。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呢由于佛菩萨的教言，通过自己的喘息真正发起呢念死的心，那么一定会在行为上产生这样的转变，是这样的。对这种利益呢，论当中继续就说到，如是若见微求利经及名称等世间法鼓，一切屈劳皆如善扬诸空故可，全无信实是其匡处，便能遮之诸罪恶行，尤其恒常应中进境修积贵及精阶等诸未妙也，随以物间圣等注施屈身见识，又施智能深深妙为，亦能御持道诸众生，更有贺施一大一次，是这样说的。那么医生呢就是说，如此如果通过随念四妄见到为了追求利养恭敬以及这个名声等世间法所付出的一切辛苦都像以风扇吹气的空顾客一样没有一点失意，那么这些世间法都是呢起矿的诱惑我们的地方，那么这样就能遏制各种恶心，不再为了名为利养等遭种种的恶业，是这样来理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由于自己呢以恒常精进和应重的精进修积皈依和精阶等的微妙业，那么这样就会在本来唯有见识的身体财富等事上面呢舍去殊胜的这个见识，舍去殊胜的这个见识，由此呢自己就能逐渐向上屈辱生妙的地位， 而且呢也能把众生引导到这样殊胜的境界。所以说就是还有什么是能比这个随念思忘的意义更重大更有意义的呢？就没有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呢就讲到修习随念思忘具有责之罪业和舍去监视的一种大义。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做具体的分析。那么我们想为什么通过这个随念思忘能责之种种的罪业呢？我们首先要观察到罪恶的起因那么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是呢想要安乐不要痛苦的，但是呢以迷乱力呢误以为先世的恭敬啊礼仰等八法上面具有安乐的一种这个自信，那么这样就以贪自信呢造积身口意的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说就是罪业的来源就是对世间八法的贪执，贪执呢又是源于妄见恭敬力量等具有实意的一种迷乱啊，是这样的。那么现在随念思忘无常见到实的时候呢恭敬啊力量啊害呢就是名声淡毫无这个实意的，根本不可能让我们得到一丝一毫的这个实意，在这个时候呢才会发现自己渴望得到的名声啊恭敬啊礼仰等原来唯一只是诱惑人的一种欺诳之处，原先是为了这些所付出的一切一切的辛辛苦苦都想就是用风山啊山羊空无实质的顾客一样得不到任何的这个事宜的确会发现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中国大师讲的呢非常非常殊胜，因为真是如理如法的随念思忘无常的话呢则是一切的这个罪业，它的原因呢我们就知道，因为我们通过观察呢发现罪恶的起因就是贪执，那么贪执是依靠什么而产生的？就是迷乱性。对什么迷乱呢一般没有学修佛法的人呢对于这个世间八法特别贪着，认为这个恭敬啊礼仰等等具有私意的，而且呢就是往往为了现世得到这个恭敬礼仰方面呢就是一直下功夫。那么最终我们通过智慧观察就发现呢这些都是呢迷乱性引起的，迷乱性引起贪执，贪执去追求这个世间八法，那么越来越追求呢肯定烦恼越来越重，而且呢就是造业也是无数的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呢会正式了达是这样的。那么这样见到现世八法起况的一种这个自信，在这个时候呢自然就会放下贪执，由此呢就能责之种种的这个罪恶是这样呢需要就是了之。让我们再回想为什么通过随念思忘能积极种种的三业呢这个也通过根据需要了达。因为见到这个事的时候呢真正能让我们得到安乐的唯一只有皈依持戒当的三藐之业，一生当中能修集这些妙业，那么在这个临终就会得到安乐，后世也会得这个安乐。那么这样见到佛法具有大义之后呢就会发起两种进境昼夜恭敬修集这个善业，那么结果就能以无间视的身体等舍去殊胜的见识是这样来这个需要了知。巴智摩其他老人家也在普贤上师研究当中说，如果以自己相续中能对无常升起定界，则能够彻底舍弃对今生世间一切事物的贪执，犹如呕吐症患者不愿去诱食一样我的至尊上师也再三说，我虽看见世间上的那些最高贵有权威及富裕居美貌的人，但对他们不期羡慕自心而注重前辈高僧大德的事迹，这是自己相续中升起少许无常定界的缘故是这样通过加持居做过这个抉择是这样的。那么咱们这一章呢就是揭示呢修心随念思忘具有大利益的这个内容，下面呢就是在引用教证来说明引用教证来这个说明所以说到思故经已多于赞美，大波涅盘经云一切根中自种秋是第一，一切寂种相继第一，一切相中无常四相是为第一，又是住相能除三界一切贪欲无明我满，如是有意识能敦锤一切烦恼恶行大锤，是能转曲敦办一切生妙大门，如是等于而为赞美是这样讲的。 那么以此来说，通过上面的根据就可以下这样的一种结论，所以就是佛也在经典当中呢以很多比喻赞美随念四王无常的种种利益啊，比如《涅槃经》当中就是说，在一切根中当中，秋天的根中是为第一，在一切这个诸迹当中呢，大象的诸迹是为第一的。那么同样的，在一切相当中，无常相和死亡的这个相是为第一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相呢，能够牵出三界的一切贪欲、无明和我慢等等啊，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还用呢很多很多比喻做了这个赞美啊，比如赞美无常相是能一时摧毁一切烦恼恶性的一个大摧啊，是能驱逐顿时成败一切生苗的大门等等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具体解释《涅槃经》当中比喻所表达的这个含义。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切根中自中求是第一。那么我们想，为什么在一切根中自中以求根为第一呢？因为以秋天的这个根因，把农田当中的杂草会彻底驱除的，把土地呢翻送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就能长出很好的庄稼。那么同样的，以这个死亡无常的观相呢，可以牵出内相去对于现实乃至对于三界的一切贪执，然后呢又让自己的心相续呢柔软，产生功德的妙呀。所以说就是无常四相如同秋根一样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第二点呢，一切计中相继第一啊，是这样说的。那么对于这个比喻呢，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方法。那么我们下面呢就将一种与意义很相合的这个解释。那么这个呢是这样的啊，大象走路很有智慧的，他知道哪些地方有危险处，会对这些方面呢观察的。所以说大象走路呢很有智慧，他知道哪些地方有危险的，会对自己造成损害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走的时候呢会绕开这些地方啊，唯一选择安稳的这个道路。我们就说大象的走路可以说是一路平安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后来者呢，只要沿着他的足迹前进的话呢，可以避免一切危险和这个损害。所以说就是大象的这个足迹是一切足迹当中最殊胜的啊，这个是比喻。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能升起随念四王无常的心，那就会唯一心是对于后世有利的安乐之道，不会追求晋升，不会如单着晋升遭种种罪业的路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通过这个随念四王无常的心呢会唯一心是对于后世有利的安乐之道，依靠这个念思就能牵出三界一切的无明烦恼等等的这个损害。所以说就是无常四相啊，随念这个四王就像大象的足迹一样，是非常殊胜的一种修法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一时论顿摧一切烦恼恶性大摧。那么这个顿摧就是意识摧坏的意思，这个比喻是表达修行死亡无常具有强大的对峙力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这个内容呢，普全瓦也讲过啊，普全瓦尊者也说，多修死亡无常和业果吧，哪怕烦恼是他生罪也能精致的，这是我的译注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佛在涅槃经当中用各种比喻赞美，在一切的这个相当中，无常四相最为这个第一。那么这里所说的一切相，应当是指原世俗有漏有为法的一切相当中啊，是这样来需要了解。为什么说这个无常四相是第一呢？因为以这种相可以牵出三界的一切贪欲、无明啊、我慢等的这个缘故啊，是这样来需要了解。然后呢，记法句中亦云，应达自身如瓦起如是智法等扬言，摩花任间于此者，能取四王无间位。那么这个记法句当中也说，应当料达这个身体就像瓦起一样，未摧不坚固的。那么如是料之诸法就像扬言一样，没有这个自信的，无度烦恼的摩花任间将会于此而折断的啊，是这样的。由此呢，能够去向阎魔王也见不到的无私过位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字面的这个内容。 那么这一段讲的何宗这个虽念四望无常的利呢，就是直接做到摩华任见于此者，能取四王无间位。那么这个摩华任见是比喻由色界天天末色相人见的这个无度魔见，哎，无度的这个魔见。如果我们自作身体是恒常的实有的，那我们的这个心窍就会被贪婪嗔恚啊愚痴啊傲慢啊嫉妒的魔见所中的啊，伤心病狂的，由此呢会在六道当中轮转不休的，是这样的。那么相反来讲，如果知道这个身体是四大的一种假合，真正观察起来就像这个瓦器一样是无常的，或者是空无实质的，又像扬言一样心而无自信的，又像水泡一样刹那刹那不住的，那么知道这些之后呢，就不会被身体的假象所蒙蔽啊，不会以爱之自身而引发无度的烦恼，而且呢能够让自信呢驱逐正法当中，熄灭无度烦恼。那么这样端处以后就可以了脱生死的，那么这就是随念四望无常，进而观修空性的殊胜利益啊，是这样的。然后又云，若见衰老及病苦，并见心理而死亡，庸师论断如老甲，是用其人原理喻啊，这样讲的。这个激发句当中呢又说到，如果见到衰老和疾病等的痛苦，而且呢见到心时呢最后会脱离这个身体而死亡，那么菩萨庸师呢由此能端出就像牢狱一样的三界自驾。但是呢没有见这些过患的时间频繁人呢，其能远离在家的贪欲心呢决定远离不了的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诵第三句，庸师能断如老甲，这就是讲随念四望无常的这个利益。那么有什么因缘菩萨能够远离假的媳妇呢，就是由于他呢见到生命无常的这个本质，因为看清楚了轮回的过患，所以说就是能顿时斩断假的绳索啊，是这样的。那么松持前两句就是讲菩萨呢以智慧眼见到无常的这个过患，人脑呢都很苦，体力衰退，没有一点气力，背也脱呢，牙齿也掉呢，脸上也都是呢皱纹，那么六根都没有一点能力，还有无法忍受的病苦，那么最后呢心识和身体完全分离，这就是死亡。那么在死的时候呢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的，那么以我执还要继续转生轮回，也就是说还要继续生死，因为见到无常过患的缘故呢，菩萨就能发心求道端出这样的生死轮回。但是呢凡夫人呢比较愚痴，那见不到这些种种的过患，他们呢都像飞蛾扑火一样追求这个无义的，都是呢以苦为乐的，到死的时候还不肯放下的，所以说是用其人原理喻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内容呢佛经上讲的也比较具体，也就是说真正如理如法的随念四望无常的话呢利是非常大的。佛在毗奈耶经当中这样说，我执眷属种犹如妙品者，比丘舍利子及摩揭连等于入室拜人供宰与供物，不如一刹那一念又为法为无常殊胜。那么佛就说，在我的眷属当中就像非常好的包品一样的比丘舍利子和摩揭连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百个人供养饮食和物品，还不如一刹那一年又为发是无常来的殊胜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按照一般人的这个想法，供养的对境是舍利子和摩揭连这样的一百位圣者，应当是大福德田，那么对他们做这个供养功德一定是很大的。但是呢佛就说，这样供养呢比不上一刹那念是无常的殊胜。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因为没有修好无常，即使对于殊胜的对境供养也大多是在单作先世的心态里面的。但是呢如果在心相续当中真正有一刹那升起一念无常的心，那么这就是真正在心相续当中升起的体验，可以当下让心呢放下现实啊，专向成本或是安乐的修行，那么这样有一刹那转变自心，就已经超过了相续没有该善的白相供养。 所以说就是修行的根本还是在心上面修，不是着重在外相上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下面继续讲第二个课盘，是一切圆满自闷。那么论党中就说到，中之能修是福一时，未时得此书生下生气种，我等堕时救助恶趣，则由少时暂来善趣，一多是以无暇自足，其中难火修发自时，终得一词堪修自身，然为入理修正法者，是由一词且不失心，孤心自取不失放念，是为一切率身自门，其能知此一年四则，即是一切圆满自闷。那么这一段呢，首先说明自取不失是一切率身自闷，然后呢一词翻现年思是一切圆满自闷啊，是这样的。那么论党中这样说，总而言之，能够修持四福大义，唯是在得到这个下面人生的体现。那么我们多数的时候都在三恶趣当中揪住的，即使有少数时候暂时来到了人天的三趣，但是呢多大数也是身在无暇之处的。那么在那种的处境当中啊，很难得到修法的这个机会。的确身在这个无暇之处呢，在那种的处境当中呢，很难得到清净修法的一种机会。虽然得到了一次堪修的这个说一声，但是呢不能如理修持正法，那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需要观察。那么追究它的原因呢，就是由于这个且不失信且不失信，所以呢心就自取不失的方面，是驱逐一切衰身自闷。那么相反，能够对着这个自取不失的念思，就是驱逐一切圆满之门啊，是这样的。那么中国大说，然为入理修真法者，是由愚痴且不失信。那么这个呢，按照藏文来看，愚痴且不失信，就是我们去寻找不入理修行的原因，那么最后就会找到这个且不失信。也就是说，因为这种执着现在还不会死的颠倒性，让我们一再的退缩，一再的退缩，不肯放下贪求此圣的这个念头，那么这样的结果就会空耗人生，驱逐一切衰生啊，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引用孤德的语录来说明。那么普琼瓦也说，成不念死则咒空过，完不念死则业空过啊，是这样讲的。所以呢，日日夜夜都需要随念四妄无常，如果早晨时候不依念这个四妄无常呢，那么整个白天空过的，晚上不依念这个四妄无常呢，会夜间呢空过的，是这样讲的。还有呢，就金瓦格西也说，如果清晨没有观修一座无常自发，白天就会被金丝自念所左右，是这样讲的。还有呢，就是像遮耶巴也说，如果上午没有升起无常自念，中午贪图金色的念头就会太透，如果中午没有升起无常自念，晚上就会被贪图金色的念头所附录，如果迈入贪图金色的轨道，则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去往正法啊，是这样来讲的。那么我们对照我们自己的心，也可以体会到，我们不一念四妄无常的时候呢，自己的心呢习惯性的就是会在现实法上面攀缘的，那么很难控制得住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天当中大部分都在防疫中消耗自见的，那么增上的是什么呢，心相续当中增上的都是呢烦恼和这个罪业。那么现在休息随念四妄，正好是这种颠倒的性的一种对峙，也就是说通过修行随念四妄，能把自己的心呢翻过来圆在四妄的方面，那么由于畏惧四妄和四妄后的这个痛苦，就会一心追求真正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的一个方法，那么这样就能让心呢驱逐正法之中。所以说随念四妄就是一切圆满自闷啊，是这样的。下面讲第三个课盘，端处邪见后自心而增修习。那么这个呢，论党中就说到，故不引止此时无以正法可修行者自说修止，即不引止虽是应修，然是最初经营略修，非是堪为横所修持，因与初中后散续持自离，又其自行发起定解而增修习。 那么这一段当中呢，中国大师告诫我们应当断除两种邪见，两种邪见断除之后呢，以至诚的心来修习莲师五常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两种邪见呢，就是自作无常时前发的一种邪见，以及自作无常时最初略修法的邪见啊，是这样的。那么中国大师说，因此不应当自作，这自是没有趋于生生法科修行的人啊所修的法，也不应当自作，虽然应当修，但这自是最初阶段啊精英略修的法啊，不能作为恒时修持的这个法门啊，需要远离这样的邪见，也就是说不应当自作啊，如果自作就成了两种邪见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应当该做的，应当该需要了知的是怎么做呢啊，中国大师继续又给我们讲，应当对于初中后善事需要修习无常的这个道理。那么由于自己自行发起定解而如理的这个修行，才能去向真正大德的修行的境界当中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应用孤德的舆论来说明，无常既不是前法，也不只是最初的略修法，这样的内容呢，我们进一步做这个抉择。那么噶当派的大德作为申公豹呢说，虽修持弥补自亡，若为圣期是无常观，即是前；若以圣期是无常观，虽经修学如法自闷，即为圣。未生无常心而好高攀等者，若多现处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你所修的就是心迷中的啊弥补自亡啊，也就是说弥即金刚，但是呢，观察你的相续，并没有升起失望无常的这个观相，那么这样弥补自亡也是很欠的。如果你的相续当中已经升起了失望无常的这个修法，相续当中升起了失望无常的这个观相，即使自修一个三皈依的如门自发，也是很殊胜的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没有升起无常的心而唯一高攀的人呢，实际上就和多如仙处一样啊，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就是大德的教言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啊，有很大加字的一种这个教言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夏侯婉也曾经这样说过，能颇不计歹的观修无常之人，都是呢盘寻到法的根本的明知自知，而观修空心只不过是飘在口头上的浮夸字句，相比而言就是先得机不生如诈事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就明白，确确实实一切一切修法的这个起点，都是呢需要精进修这个随念无常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夏侯婉也这样说过的，刚说所以讲，他也就是讲得非常注深。夏侯婉说过，能迫不及待的观修无常之人，都是呢盘寻到法之根本的明知自知，而观修空性只不过是飘在口头上的浮夸字句，相比而言就显得极不深如诈事，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教言，我们能够再再碎念，能够再再按照这样行持的话呢，的确心相续当中呢，能够升起一种完全知道追求世间法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一切过患的来源，或者说就是作为一种真正走向菩提道路的这个菩提伽道来讲，他真正想的就是修一种清净的解脱法。那么修无常，然后呢相续当中呢，确实升起一种非常清净的一种善心来修这个解脱法门啊，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以前大德杨棍霸啊，他也说，一般人皆好高骛远，学低下者则行不落，学孔法甚一低即为此而息，但持诸法没与右倾其量不合，虽圆满次第已无意义，不在缩修自发圣光，而在能修右倾，须为圆满次第之右倾，与缩修法虽跨入千金骂家，然不能修人，不如死狗架制，孤无所修者今为是无常业果诸法而已啊，这样讲的。那么他老人家讲的意思呢，就是说一般人的这个心态呢，都是呢就是好高骛远的，学习地下的法门呢，心里就很不愿意的，很不乐意的，要是让他学这个空心法什么生意地啊等等，会为此而这个欢喜的，但是呢这些告法每每和幽静的这个伎俩不相合的啊，这样即使是圆满次第的修法也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说不在缩修的这个圣光上，而是在能修的由衷，需要是圆满次第的一种法器， 虽然对缩袖的发跨得像千斤马架那样高，但是呢，不堪修行的这个人本身却不如持垢的这个架子。所以呢，我缩袖的仅仅是十万无常和业果诸法而已。啊，他老人家也是这样做了这个书生的教诫。那么通过以上的这个教言，我们就可以知道，十万无常并不是没有身法可修的人需要修的。如果我们没有修好这个十万无常，虽然自己已增上我满啊，妄谈什么大圆满、大收音、大中观、什么大空心等等，但这也仅仅是狂妄而已啊，的确是自己欺骗自己而已。自己的心呢，并不能真正去入生生法的境界当中。所以说，就是虽然有生生法可修的，但是呢，这也必须要建立在前心的稳固基础上啊，是这样的。只有先从修行十万无常开始，逐渐把自己的心调顺，才能真正成为生生法的这个法器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引用余录说明修行的初中后都需要观修无常的这个道理啊，讲这个。那么这个呢，曾经有一个居士问布多瓦盖西啊，如果专修一法，修什么法最重要啊？是这样提问的。那么当时盖西就是回答说，如果未修一法，以无常最为重要啊，是这样讲的。而且呢，他从五个侧面介绍呢，无常修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初中后都是呢很重要的啊，是这样做了一个抉择。那么给其回答的时候，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倘若修行十万无常，首先可作为进入佛法之因，中间可作为清修三法之源，最后也有助于证悟诸法等性啊，第一个是这样讲的。那么第二个侧面呢，又说有倘若修行无常，最初端处此生绳索之因，中间作为舍己探作轮回之源，最后也有助于驱逐涅槃之道啊，是这样讲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又最初升起心性因，中间仅仅作为缘，最后升回为助伴。然后呢，第四个方面呢，又就是继续说道，又若修持无常，其相续中能升起者，初可成为求法之因，中间可作修法助愿，最后又足以证悟法性，是这样讲的。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也就是说第五个方面呢，这样讲，有倘若修行此无常，并以相续中能升起无常自念，则初为窥加精进自因，终为加信精进自愿，后可成为乌颓精进之助伴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不多啊，更是从五个侧面开始呢，无常的修法对于修行的初衷后都是呢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以前面两个侧面为例，简单解释一下。那么就是说最开始修行随念无常的法门，那么因为畏惧丝毫多柔恶趣啊，就能一心一意的皈依人作救护的这个善报，所以呢可以作为进入佛法之因，是这样的。然后中间呢，随念十万无常，知道四气不定，时缘即堕，时的时候呢只有正法有益，就可以对治携带延腿，成为这个精进修习三法的助缘。那么最后呢，随念十万无常呢，可以通达一切有为法，都是呢生生灭灭的无常法。那么这样有助于证悟诸法本来无自性的大平等性啊，是这样的。而且呢，首先修行无常，可以了知一切追求先世的妄想都没有任何私益可得的。那么这样就成为端处此生生所自应的。然后中间修行这个无常呢，知道整个轮回都是呢刹那刹那生灭不住的一种这个本性，哎，把握不到任何自意，那么这样容易侮辱辛苦的自信，所以呢中间呢能成为舍弃贪作轮回的一种这个助愿啊，是这样的。那么最后呢也有这个注意屈辱涅槃之道，因为以观生灭无常为欠心呢，折至这个常智，那么容易去入不生不灭的这个法性境界当中。所以说就是佛也在涅槃经上讲到，住性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未落啊，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不能认为这个虽然十万无常只是最初略修的法，那么对于这个修行的初中后来说，修习无常都是呢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讲第三个课判。第三呢论当中说，第三当发何等念思信者， 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应当发起何等念事的信呢，论当中首先说明什么不是此处所指的念事之性，然后呢认定此处应发的念事之性。那么对于这两部分内容呢，我们从这个因、体现和作用三个方面来分析，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内容呢，论当中这样说的：若有见浊，诸亲属等正伤立骨，空于壁里，其不为则，乃是遇到权为秀心，为是自理。此中废之，临法必兴。若尔则何？唯有或也正伤所受一切自身，皆定不能超出意识，故以必时虽身不居，暂无能则。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由于坚固自作亲属啊、财产等增伤力的缘故，那么害怕和必等分离而生起这个畏怖心，那么这是对于道根本没有休息畏惧死亡的这个道理。那么这里不是让我们发起这种的不畏心啊，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啊，论当中说，就是由于这个或以增上所受的一切身体都注定不能超出这个死亡，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个死亡分离自私虽然产生了畏惧，暂时也无法遮止，是这样讲的。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一般世间人呢不为死亡的这个情况。那么从因体相作用来做分析，第一点呢就是这个不为自因啊，论当中说有兼作诸亲属等增上力骨啊，这个就描述呢不为的因。那么不为自因呢，有兼作诸亲属等增上力骨，就是对于今生的这个亲属啊、财产啊、环境啊、权力等的贪着增上，那么在一生当中一直在增伤这些贪执，所以说就是死亡大分离的时候呢就会生起大部位，是这样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部位的体相，部位的体相呢空于壁里起不为者，就是因为贪执的增伤力，害怕死的时候和儿女等亲人分离，害怕和此世的财产、环境、权力等分离，那么这样升起一种怕死的心，这是唯部的体相。那么第三点，唯部的作用，虽身不居，暂无能则，这样说的。我们这个身体是由于祸业增上而如母胎接生的，所以说就无法避免死亡的发生。那么这样啊，就知道虽然对于死亡分离充满了恐惧，但是呢，这种恐惧毫无作用的，对我们起不到任何帮助。再如何恐惧，也是要被业力牵引和此生的一切做彻底的别离啊，是这样的，和这个一生的一切所作彻底会别别分离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呢，论当中继续说到：威侯荡来，世间异孤，为人灭出诸恶趣营。威能承办增伤圣营，决定圣营，即便莫亡而应控补，若以事实思维不为，则以次登犹可秀浊，能临令中无所不为，若为承办入时注意，终之不能脱离圣思，特当堕落诸恶趣骨，深深畏惧，临终回脑啊，是这样说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为了侯斯毅力的这个缘故，没有能灭除诸恶趣因，没有能够承办增伤的因和决定圣的这个因，这样死亡，那么对这些应当恐惧啊，应当对这个呢就是恐怖。如果对一次是思维部位，就会对一次等侯斯毅力有所作为的啊，有所作为的，能够让自己在临终是没有这个说不为之处。如果没有在今生当中承办入世侯世种种的意义，那么总的来说不能脱离这个圣世，特别将会堕落三恶趣。所以说就是临终的时候呢，一定会深深畏惧，会很热闹的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以上的内容呢，就是讲我们修行无常所应当发起的这个畏怖之心，从因体相作用来这个分析。那么第一点，畏怖之因呢，就是说为侯当来世间异故啊，就是对于侯氏的这个毅力有一种需求啊，这就是畏怖之因。那么第二点，畏怖的这个体相呢，未能灭除诸恶趣因，未能承办增伤生因，决定圣因，即便莫亡而应恐怖。就是以死的时候没有承办侯斯毅力之因而生起了种种的恐怖， 侯氏义理包括呢增上生和决定生两种啊，是这样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为之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就是则以痴等又可秀作能宁临终无说不为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呢，以下士来说，因为害怕今生没有承办增上生印，事后呢多若善恶趣，所以呢就会为死亡做这个准备，在生前精进修习增上圣的因，灭除恶趣的因。那么这样如你就能在临终没有这个部位，可以很安乐的专身于善趣啊，是这样的。那么以宗师和商师来说，因为害怕今生没有成本决定圣印，事后呢要多若轮回，所以说就生前会精进修习决定圣的这个因，灭除生死的因，那么这样能在临终时呢无所不为啊，是这样的。那么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就会明白时间任的这个不为死亡和修行任的不为死亡有极大的差别。因为前者就是贪着先世所引起的惧怕与先世分离的部位毫无意义的，那么后者呢，就是以希求后世毅力所引起的惧怕为成本失意而堕落的这个恐怖。那么以这种随念失望的心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心呢钻入三法的修行当中，所以说就是有极大的利益啊，是这样的，需要就是了之。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引用本生论和失败论的这个校正做进一步的抉择。那么本生论云，随理不能主，何时不可以，能作住不为，其中有何意？那么这样的话呢，释迦佛呢过去生中曾经专为王之月啊，王之月当时呢有一个四大煞子啊，真要准备吃他，但是呢王之月呢毫无惧色啊，他的身材安然的。那么这时候呢四大煞子就问他，其他人对死亡都很害怕，你为什么一点不害怕啊？那么下面本生论当中的这偈颂就是王之月他回答的，王之月的这个回答内容。那么王之月说，以可以增上所看的身体，再如何努力也不可能长住不死的，人和事物都无法抑制这个死病，因此呢以害怕死而未卜，又有什么一种正式的利益呢啊，是这样说的。然后这个校正继续又说到，入世若观是法行，诸人作罪当忧悔，若为善作助苗也，空于后法即助苦，临终未觉耳蒙昧。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是如果观察世间法的这个规律，人们造了这个罪业，必定会在临终时候生起忧悔的，而且呢生前没有好好修积种种妙业，很害怕在后世当中要感受种种的这个痛苦，所以说就是临终自然是在恐惧而蒙昧的状态当中啊，是这样讲的。然后又说到，若何能宁我一回，我为义作入世时，富山秀作拜金也，安诸正法虽未是啊，是这样说的。那么有什么能够让我的心忧悔呢？我不记得自己做过这样的事情，而且呢在这一生当中我好好修作呢拜金业，身心都安住在正法当中，这样谁害怕死呢啊，是这样。王之月啊，就是说他呢确实一辈子当中呢做过善法，没有做过这个恶业，到临终的时候为什么他害怕死亡啊，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失败论亦云，思念我彼死，若虽有决定，此期不为古，其为欲是助。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谁能自己的心中决定思念我必定会死，那么这样的话他心相去当中呢不是改造的，不是什么相似的，真正啊产生的无畏的随念死亡无常，那么由以这个随念死亡无常，他就准备离苦得乐的修法，也就是说不单做净身啊，通过随念死亡无常的这个推动下呢，他就端恶心善，那么这样好呢，通过修行这个善法，到了临终时呢他不会有这个恐怖啊，能舍弃一切临终的部位，所以说就是哪里会不为自主呢啊，是这样讲的。那么后面呢就是宗喀巴大师他老人家也说，孤若素素思维无常，念生受用叮当树立，则人则前希望不离必登爱着，有理此登所引右脑增伤立骨，不为什么解不得胜。意思呢就是说，所以如果素素思维这个无常的道理，一念之际的这个身体受用等决定会很快设立的，那么这样就能择前希望不离开必登的这个爱作啊，是这样的。 那么由于源于这个哀州索引的优劳增上力的原因啊，所以说得以这个失望的这个部位呢都不会产生的，因为金乡区当众呢得以身体啊收容啊，或者呢就是亲朋好友等没有瘫滞，那么源于呢这样瘫滞以后呢修心正法，最终失望的时候根本不可能产生部位的，所以说就是得以失望的这个部位呢都不会产生啊。今天就讲到这里。苏那么多一旦就要走吧，你要多内你别找那半日讲几个那几万龙走吧，这边走了走啊走了修啊红班子很个的斑马色的红啊红班子很个的斑马色的红啊红班子很个的斑马色的红